今天是我讲做耶稣门徒系列的讲到的第四讲，题目是要进窄门。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图片就知道那个门是非常窄的。当我把圣经当中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把列举出来之后，我知道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是很不容易的。在第一讲当中，主耶稣呼召彼得和他的同伴要跟从主，他们就舍下一切来跟从了主。在第二讲中，主耶稣要我们爱他胜过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在第三讲当中，主耶稣要我们效法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爱是谦卑舍己的爱，不是你好我好的爱。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来了。主耶稣也因此认得我们，然后要把将来的荣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些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要求是非常的高的。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很不容易，这是一条窄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条荣耀之路，是一条蒙福之路。今天我继续讲做耶稣的门徒要努力进窄门。使用的经文就是大家刚才读的《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是否读过法国文学家纪德写的一篇中篇小说，书名就叫《窄门》，不知道有谁读过？就是法国文学家纪德写的，读过的举手。可能都没有读过哈，那我知道那个杨桐读过哈。窄门，他这个小说当中，他主要是讲的是一个主人公名叫杰罗姆，他从小爱着他的表姐叫阿丽莎。阿丽莎虽然对杰罗姆他怀有同样的感情，但是他恪守清教徒的自我约束，把感情深深埋在心底，最后急于成疾，不幸身亡。杰罗姆和他的表姐阿丽莎是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偷偷彼此爱恋。他们的爱情也得到了周围人的支持，他们以全部的纯真与热情，一心只想为对方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他们发现，就是爱得越深，就越不能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不完美。尤其是当阿丽莎她目睹了她的母亲与情人私奔，然后她的妹妹过着平淡而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她越加不能够忍受任何阻碍通往完美爱情的那条路，他甚至将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杰罗姆要穿越的窄门，为了让他所爱的人更加自由地达到天国的彼岸，活得比平凡爱情所能给予的更美的幸福，他选择了逃离，最终是孤独地死去。他其实他最后是没有活，他的这个杰罗姆这个表弟他们是没有结婚的。那么在这本小说当中，作者记得。他将世俗的生活，包括爱情与至高圣洁的信仰，视作为互不相容的矛盾。他将克制世俗的需求看作是通往上帝的一道窄门。其实这个有点是一种修道主义的表现。其实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对信仰的看法。当然，历代以来，许多人为了追求修道主义他们有这样的领受也是可以的。但是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为了追求圣洁而脱离这个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5到16节说他向父神祷告说，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在世界，正如我不属在世界一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结婚，我们有家庭等等。耶稣教导我们要进窄门，不是让我们远离世俗的生活，而是在世俗生活当中远离罪恶，遵行神美善的旨意，听从主的话，在世俗生活当中仍然可以过蒙神喜悦的生活，做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要走这样一条信仰之路，不是一条又宽又大的路，而是一条窄路。我们要进入神国的门，不是一扇向所有人敞开的大门，而是一扇需要努力进入的窄门。 当耶稣向门徒说要努力进窄门的时候，门徒就自然想起当时很多城市的城墙上的那个窄门，就是像这幅图画当中的一样。古时的城墙一般我们都知道都有几个宽大的城门，那是大多数人平时可以进出城市的重要的通道。但是为了在城门关闭的时候还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面可以进出，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会在那个城门边上开到一个非常小非常窄的一个门啊，就像这个门一样啊。对这样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门来讲，那真的叫窄门。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那时候生活在那种环境里面，他们自然就会想起他们在城墙边上看到的那么一个只能容一个人走过去的那个门，那个就是窄门。所以对这样的窄门，人显然是不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去，也不可以三五成群的轻松的进去，而是要低下头弯着腰哈，然后才把要努力要把自己挤进去啊。这当然在城墙上面修这样的一个窄门是为了这个安全防护的原因，但是也为了就在紧急情况下面可以进出，所以开了这么一个窄门。所以当耶稣说努力进窄门的时候啊，门徒就想起像这样的窄门是这样子。在路加福音13:22-27，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面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教会中我们比较喜欢关注聚会的人数有多少，因为这个常常用来衡量一个教会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但聚会人数多少是我们的主所关注的吗？或者说更熟灵一点，我们不关注聚会的人数多少，我们可以把信主的人数多少作为教会是否成功的标志吗？但是信主的人数多少是我们的主所关注的吗？我们从上面的经文可以看到，有人问耶稣说，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跟随耶稣的人听完耶稣关于神国的教训，他们可能认为能够满足进入神国条件的人不多。但是我们从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没有回答啊他的门徒问他的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什么，告诉跟随他的人说要努力进窄门。当然耶稣希望能够得救的人是越多越好，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但是耶稣关注的不是得救的人数多少，他更关注的应该是人怎样才可以得救，这是他耶稣关注的。我们重点关注聚会的人数、信主的人数、得救的人数，这容易让我们走上成功神学的错误道路。因为一旦我们以人数为导向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制造虚假的繁荣，制造许多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很多虚假的信徒是不被主所认识的，因此也与神国无份无关，被挡在神国之外。那些被关在神国门之外的那些人好像很有理，他们可能会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请给我们开门。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要真是要警醒。有人认为他们对教会不反感，或者参加过教会的活动，或者与其他信徒一起聚会过啊，聚餐过，还喜欢听牧师讲道，他们可能也读过圣经，听过耶稣的故事，他们对圣经中的道理也很感兴趣，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叫人做好人的地方。但是呢，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不把耶稣迎接进心里面来做他生命的主，他与耶稣没有生命的连接。这样的人即使在教会里面他受到水洗，但是他没有受圣灵的洗，这样的人我想也是主耶稣不认识的人。 主耶稣认识的人是愿意忠心跟随他的人，是被主所称许喜悦赞赏的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出卖耶稣的犹大，他跟随耶稣3年半的时间，他常常在耶稣身边与耶稣同吃同住，见过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也听过耶稣无数的教训。但是犹大有得救吗？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信靠耶稣是基督。他跟随耶稣的目的是可能是希望耶稣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要做犹太人的王。他跟随耶稣，他将来可以在那个耶稣的国度里面，他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当他后来听说耶稣说，耶稣他自己说他要被犹太人杀害，然后他就对耶稣失去了信心。他对耶稣说死后3天要复活，他是毫不感兴趣的，他更看重的是今生的钱财和地位。所以他可以为了30两银子可以出卖自己的主。犹大就是在耶稣面前吃过喝过，听过耶稣教训，但却不信耶稣是救主的人。他就是耶稣所不认识人中的那个非常的典型。就是我们也知道耶稣行过5饼2鱼的神迹，耶稣用5个饼2条小鱼喂饱了，听他讲到了多少人？5饼2鱼喂饱了多少人？5000人。然后后来他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听他讲到的几千人？4000人。从这个数字统计上讲啊，其实他5000、4000还只是成年男性的数字，实际上的人数是远远超过这5000和4000。那么我们知道，这么多人在耶稣面前吃过、喝过、听过他的教训，可是又有多少人真的信靠耶稣是基督呢？当耶稣不能够满足他们肉体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是毫不客气的就把耶稣给抛弃了，并且可以与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一起喊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如此对待耶稣，耶稣当然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以我们在他面前吃过喝过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他的门徒，他不是以我们是否读过圣经来判断我们是否是他的门徒，他不是以我们是否听过牧师讲道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他的门徒，他不是以我们是否受过水洗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他的门徒，他也不以我们是否向他祷告过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他的门徒，他也不以我们是否口里喊主啊主啊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他的门徒，他也不以我们是否属于某个教会的会友来决定我们是否属他的门徒。如果我们是耶稣所不认识的人，纵然在我们身上挂有很多的标签，我们还是无法进入神国之门，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主所认识的人呢？就是要努力进窄门的人。这个窄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窄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到神那边去，得到上帝的救恩和他一切的恩惠。世界上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哲学、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努力都不可能进入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上帝赐下唯一的拯救人脱离罪恶进入上帝、进入神国的那个唯一的一个窄门。所以那个窄门从一个方面讲可以指耶稣基督自己，那个只有那个很窄很窄很窄的一个门，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知道许多不信耶稣的人对圣经当中的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不满，认为说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认为基督教它没有包容性啊，这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跟一些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说基督教它没有包容性啊，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拯救，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有永生啊，基督教它没有包容性。其实我们想想这句话，你觉得世界上哪个宗教具有绝对的包容性？哪个宗教具有绝对的包容性？就是说那个宗教它可以包容所有的其他的任何的想法。如果那个宗教他说他我可以包容所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我可以说那个宗教它其实不是一个宗教。 就算那些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人，他们认为要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但是其实他那个无限的包容，他不也是认为他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吗？对不对？你明白我说话的？就是那些认为具有无限包容性的人，那么他认为他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嘛，所以他认为他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要具有无限的包容，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这样批评基督教的时候，他不也是没有包容基督教吗？所以世界上有绝对的包容性吗？世界上有绝对包容所有其他任何想法思想的宗教信仰吗？没有的。所以每一个信仰，他如果他要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存在，能够被人所接受，他一定有他的绝对性在里面。那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可以这样非常的明确的这样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助耶稣基督才可以有用永生，才可以进到上帝那地方去。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讲？我们为什么也这样信？因为我们根据这本世界上历史最久、读的人最多、证据最多的这本圣经来相信。如果你能够找到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宗教，它的经典有像圣经这样能够时间最久、信的人最多、读的人最多的话，你完全去可以去啊，你完全去可以，并且证据最多的，你完全去可以信它。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可以与我们的圣经相比，这是我们的确信。我们所有的信仰就全部是来自于圣经的。我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启示的真理，我们的信仰也是根据历史上无数因着信圣经而改变生命的这些圣徒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根据圣灵确确实实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有充分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独一的救主。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这个窄门，我们才可以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里面，才可以有永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毫不隐瞒的，我们可以毫不打折扣的，我们可以向世人来宣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根据人的不满而把这个门扩大，以致满足于他们的想法和需要，或者是多开几个门，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满意。至于不信这个真理的人，他可以自由的去寻求其他通往上帝的国度的方法与道路。我们尊重他们有这样的信仰的自由和决定，那是他的决定。但是我们要谈基督信仰，我们非常肯定的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那通往上帝的唯一的一个窄门，这是窄门。窄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理解，就是想要通过耶稣基督进入上帝的国度的人，需要努力才能够进去。那个很窄很窄的门，我们不要想舒舒服服进去，甚至不要想着以躺平的方式进去。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躺平这个词，许多年轻人认为与其跟随社会的期望来坚持奋斗，不如选择躺平，无欲无求，只维持最低的生活的标准。其实这是在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因为这现在在社会太卷了，所以卷不动就干脆就躺下。但是其实你知道吧，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躺平的信徒，他们根据罗马书第十章九节说，他说那地方讲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们错误的去理解这节经文，认为得救其实是很简单，只要口里称呼耶稣为主，心里相信有神，就可以得救，不需要读圣经，只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才祷告，只是在有空的时候才去教会参加敬拜，也不需要侍奉，也不需要彼此相爱，不需要悔改归正，以这样躺平的方式作为基督的信徒，他们认为也同样可以进天国。这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躺平的方式的信徒，他们认为以躺平的方式也可以进入神的国度。 真的，其实我非常佩服这样的人的信心，这样的人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大。我觉得真的他们的信心连亚伯拉罕都自愧不如。但是我们知道，这显然与耶稣所期望的是有天差地别。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门徒要努力进窄门，这不是说我们要努力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因为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是上帝赐的恩典，但我们也需要有信心去接受这恩典，而这得救的信心是需要我们的努力，需要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上帝，需要我们竭力的克制肉体各样的情欲，需要我们竭力的去遵行主的话，需要我们竭力的脱离世界一切罪的引诱，需要我们在苦难当中竭力的持守对主的信靠，不放弃，不后退，不软弱，需要我们在侍奉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仍然可以忠心的来去侍奉神，这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努力的。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我们需要除去身上各样不能够带进天国的包袱，比如说我们想赚取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比如说钱财、名声、地位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在天国里面根本都不需要的，这就是阻碍我们通过那个窄门的包袱。我们背着这么多东西，怎能够又通过那个又窄又小的天国之门呢？就像我今天特别带了那个垃圾袋，那这里面的东西背着很多东西，那个门这么窄，我觉得能挤得过去吗？显然挤不过去的，对不对？你背着太多的东西了。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这是我们身上的很多的，其实我们很多啊基督徒，我们在进神国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身上背着很多的包袱，想要进入神的国度，但是其实真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在神国里面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背着在神国里面一点没有用处的东西要进天国呢？还有我们身上的包袱，可能就是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罪，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不知道犯过多少的罪。我们若不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祈求他的赦免，我们就带着很多罪的包袱，想要通过天国的窄门，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有人得罪了我，我就不饶恕他，我就要生气，我气得鼓鼓的，你觉得我气得鼓鼓的，你觉得我可以进天国门吗？不可能嘛，对吗？要通过这个窄门，我们需要除去身上不能够带进天国的各样的包袱，我们需要瘦身啊！我们现在我们年纪都大了，我们都开始要讲究这要瘦身。我最近也是在减肥，好多啊弟兄姐妹啊，很久没有看见我了。哎呀，说蒋勇，你瘦了，是不是侍奉太辛苦了？是不是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过不去？我告诉他，我没有任何事情，我真的是我想减肥，你不要想我胖，我是想我瘦，所以呢，我是要减肥，希望能够通过那个天国的窄门。所以呢，如果你们很胖的哈，要跟着我一样减肥。怎么要减肥？你以为减肥很容易吗？你知道减肥的人就知道，要减肥真的是太难了。你得控制饮食，又要运动，还要每天计算要吃到多少，几点钟吃啊，要非常精确，哪样东西哪样不能吃，哪样真的是要减肥太难了。你稍微一放松，呼，一开始又膨胀起来。我要是稍微放开我的嘴巴，我可以说两天之内，我可以一天可以长一斤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要是头一天吃个好一点，我第二天肯定就是要饿一顿，或者要么吃稀饭，要么只吃蔬菜，这样的话这样可以保持这个苗条的身材。我们要通过天国的窄门，岂不是也是要如此吗？ 岂不是我们也要除去身上各种各样的包袱，我们要瘦身，我们才能够通过那个窄门。就像那个，我再次让大家看看，仔细看看那图中的那个窄门一样。哇，那门真的是很窄，真的胖子，你觉得能进去吗？胖子真的是不能够进去的。你身上背着包袱能够进去吗？不能够进去的。你如果气鼓鼓的不饶恕人，我就是要生气，我就是不饶恕他。你觉得你这样气鼓鼓的，你能够通过到窄门吗？不可能的。我们要通过天国的窄门，我们要除去身上各种各样的包袱，因为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我们也要除去身上的骄傲，我们要谦卑自己。可以说骄傲是每个人骨子里面的最深层次的东西，是我们身上最难对付的东西之一。它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列为今生三大属世的罪。圣经中许多的经文就在谴责骄傲这种罪。不管是个人也好，不管是民族也好，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一旦骄傲，最后必定的败坏，对吗？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这么多因着骄傲而败坏的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些例子当中去吸取教训。所以有句名言是说，我们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什么？没有从历史当中去学习到经验教训。圣经章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的人是怎么样子啊？哇，是吧？这个是都是抬着挺胸抬头哈。你知道那个窄门，你挺胸抬头，你去走走看，嘣，碰得你满头鲜血直流，对吗？怎么通过那个窄门？我们要低头，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如果不低头不谦卑自己的话，你是不可能通过那个窄门的。要走过那个通往天国的窄门，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谦卑自己。怎么样谦卑自己？我们怎么样谦卑自己？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们首先承认自己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承认自己是不能够拯救自己的人，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在首先在上帝面前要谦卑自己。怎么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我不行，上帝只有你才可以。不只是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我们也要在人面前谦卑自己。有些人他在上帝面前看起来非常谦卑，但是在人面前却是非常的强大。我见过这样的人。其实那个谦卑是虚假的谦卑。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他也一定会在人面前可以谦卑下来。在圣经当中怎样说在人面前谦卑？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就是圣经中讲的谦卑。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谦卑。在上帝国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谦卑。主认识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谦卑自己的人。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我们需要听从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哈，我们都要听从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真的是行出来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行事，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用主的话来约束自己，不要让自己任意而行。我们需要用主的话来雕刻自己，除去我们身上的棱棱角角和各样扎人的刺。如果我们身上都是那个棱棱角角，这儿刺出来一块，这儿刺出来一块，这儿刺出来一块，就是看起来别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张牙舞爪的人。你觉得一个看起来张牙舞爪的人，你觉得可以通过那个窄门吗？显然不可能，因为你身上太多的棱棱角角。我们怎样除去身上的这些棱棱角角？就是需要用主的话把你的这些棱棱角这个砍掉那个砍掉消掉，把那些不必 不蒙神喜悦的东西，要用主的话把我们这些身上的这些棱棱角角和各样扎人的刺要削掉。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把自己打磨成主所喜悦的样子，这样我们才能够通过那个窄门。所以通往天国门是窄门，我们只有努力前行才能够进去，那门是窄小的。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必须除去各样天国不需要的包袱，我们必须弯腰屈身谦卑自己才能够进去，我们必须听从主的话来约束自己，使自己变小才能够进去。就像我再把这个垃圾袋背着，也显然是通过不了那个窄门的，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身上的包袱要扔掉给你，那是我的骄傲，那个是我的自私，还有这个是什么？我的这个钱财，那个天国是不需要的，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我什么东西不需要？你们觉得？还有名声地位，那个跟许牧师，天国也是不需要的，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比较小的，再小的可能是我们的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哈，是我们的那个成就，那个也是不需要的，都扔掉，全部都扔掉。还有什么？我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这个小足球，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不饶恕，也把扔掉，然后都扔掉了，没东西了，这个也扔掉，我们可以进去了。真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怎样通过了窄门？你扛着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进去的。你只有把这些身上的东西，所有天国不需要的东西，所有神不喜的东西，都要全部扔掉，那是垃圾。对吧？我刚好用那个垃圾袋。通往天国的门是窄门，是窄路，是需要尽所有的努力才能够进去的门。这样的门，许多人不知道，就算知道看见了，但是他们却在窄门面前却后退了，因为看到这个门，哇，这么窄，我这么一个胖子，我背着这么多的包袱，我们怎么进去？进不去，算了，太难了。又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要把很多东西，我喜欢的东西要扔掉，我舍不得，所以算了，我就在那儿不进去。我们都向往进入神的国，但是却不愿意把这些东西扔掉，我们也不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但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窄门，是一条窄路，是唯一通往天国的门。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圣徒经过各样的困难挑战，已经进入这扇窄门，因为在窄门里面是神荣耀的国度，有神的荣耀，有主耶稣基督，有得胜的圣徒在里面等待着我们一起来参加神国的宴席。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面，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不认识那些想要进入神的国却不愿努力进窄门的人，等将来这个窄门连这个窄门也被关闭的时候，他们就要被关在门外面与神的国无分，他们将要极其的后悔，哀哭切齿，哀哭就是指心里面懊悔，切齿指他深切的自责。但不管他们怎样呼求主，怎样后悔莫及，怎样求主给他们开门，但是在那个时候，为时已晚，门已关闭。将来在神国里的人，是对那些对主有信心、听从主话的人，是那些努力通过窄门的人。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以撒，比如说雅各，比如说约瑟，比如说摩西、约书亚、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等等，在旧约当中很多的这些，还有约伯等等这些信心伟人。其实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对这些信心伟人，我们他们的故事都是非常的熟悉。其实你仔细看看这些圣经中呢讲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各样的艰难挑战？ 哪一个不是在这种艰难挑战当中凭着对主坚定无比的信心最后跟随主到底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哪一个人是在圣经中的这些信心伟人，哪一个是躺平进入神的国度的？没有一个。在希伯来书11章33到30节，对这些信心的伟人走过窄门有一句总结的经文，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的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他们这些走过窄门进入神所应许的最美的家乡。我在这里特别要再讲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问到这个问题，在旧约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样也可以得救呢？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以前讲过，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再讲，旧约中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没有见过耶稣啊，对不对？他们怎么也可以得救的？但是我们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要进入神的国度只有借助耶稣基督。但是旧约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他们怎样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是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的要知道，这些旧约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但是他们远远看见那位救主，他们就信靠这位救主，就努力进入神国的窄门。我们知道在约伯记第十九章里面，约伯怎么样讲？约伯见过吗？约伯见过耶稣吗？但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我必站立在他面前。约伯指的那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约伯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但是他远远的看见那位救赎主。所以旧约中的所有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度的。凡是效法这些信心伟人的信心努力进窄门的耶稣的门徒，也必与他们一起在神国里面。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谁将来在神国里不是以出生来决定的？即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生长大，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他一定可以进神的国，也不是他以接触基督信仰时间长短来决定。一个人可能在教会时间很长，但是他却没有进入窄门的信心，他也是不能够进去的。一个人他可能初次听到基督的福音，他就愿意谦卑自己，真心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并且以坚定的信心来跟从主，他也必与众圣徒同在神国里面坐席。总之，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不是以外在的条件或者是否参加过教会的活动来决定的，而是看他是否是主耶稣所认识的人。主耶稣所认识的人是那些努力进窄门的人。19世纪英国著名的牧师啊，有非常伟大的布道家，就是斯布珍，他写了一本福音小册子，叫做在窄门附近的徘徊。他在这本书中讲到，他说有些人离天国不远，但现在还在通往天国的那个窄门外面，他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了那个天国的那个窄门门口，但是他们却在那个门口附近徘徊，不愿立刻进去。为什么他们不愿进去？他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找到了那通往天国的那个门，但是他们来到那个门面前，却发现是一扇很窄很窄的门，他们却不愿意进去。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进去？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以信心来跨出那一步，去通过那个窄门。凡不迈出信心的步伐踏上天路人，必定会被挡在神国之外。如果被挡在神国之外，死在那个窄门的外面，那是非常的可怕，几乎就要得救了，明白吗？几乎就要得救了。他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他已经来到了天国的那个窄门门口了，他就怕就差一步 通过那个窄门，但是他却在那个窄门门口徘徊，可以说是他是几乎就要得救了，但是却最后没有得救，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就像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可能有人他们来到那个挪亚方舟的那个门口，但是却不愿意跟挪亚一起进入到方舟里面，他们就在那挪亚方舟的门口，最后的结果还是被水淹死，最终死落了。一个人离基督只有几步之遥，但他却没有完全信靠基督的话，最终还是被关在那个窄门之外面。许多人徘徊在窄门的附近，想要进神的国，但是却不愿努力，不愿付出代价，不愿完全的信靠，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愿我们不是那些徘徊在窄门附近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渴慕进入神国的人，但不要因为进入神国的门是窄的而犹豫不决。进入这个窄门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但相比我们所付出的或要得到的将来的那无比的荣耀或恩典，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勇敢前行。不管我们现在是否看重天国的价值，还是徘徊是否要付出代价努力进入那个窄门，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天国真实的来到，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说我再做决定，但是那个时候是太晚了。因为我们是否是主耶稣所认识的人，已经在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结论。进窄门是有时间性的，现在不进去，将来有一天想进去是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已经来到窄门面前，我们人生走了几十年，我们终于来到这个窄门面前，我们已经通过来到这个通往天国的这个窄门面前，我们已经花了我们很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窄门，找到了这门，我们已经来到这门口，我们就要努力进去，努力的人就必定可以进去。我们是想一个在神国里面与主同坐席的人呢，还是要做一个在神国外面被关在窄门外面哀哭切齿的人呢？因为他实在是在那个窄门外面是实在是后悔莫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去呢？我们到底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看我们现在是否努力。神的国要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尽自己的责任，努力穿过了通往神国的窄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你知道吗？我们是有福的人，不管你今天你是已经信的还是没有信的，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在教会当中，我们已经听到过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我们知道进入神国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且是唯一的一个窄门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就是借助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除去身上各样罪的包袱，我们要谦卑自己，听从主的话，建立跟主亲密的关系，成为主的门徒，使自己成为一个被主所认识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门，我们并且已经来到了这个门口，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有许多弟兄姐妹已经进入到这个窄门里面，我们可能还在这个窄门，有的还在这个窄门门口徘徊。我们其实就差在徘徊的人，真是就差最后一步，那一步就是要什么？需要你努力进入那个窄门。在这世界上，其实你知道，很多人其实连这个门都没有找到，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方法，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能力，想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但是他们却走错了路，进错了门。我们既然已经来到这个窄门面前，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条路，我们知道这扇门，我们为什么还要惧怕艰难而徘徊不肯进去呢？ 所以，正是我是对所有弟兄姐妹还在窄门门口徘徊的弟兄姐妹，正是我非常诚恳的邀请你一起与我们一起努力，要通过那个窄门进入到，就像那个图画里面，那个窄门里面就是上帝荣耀的国度，通过那个窄门你就可以进入到上帝的荣耀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来到这个窄门门口，我们就不要犹豫，我们也不要后悔，我们就勇往直前，努力通过那个窄门，除去身上任何拦住我们通过窄门的东西，为的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通过那个窄门，因为窄门里面有主耶稣基督在等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